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红绸带》。午夜一点刚过，大中医院12楼手术室的灯灭了，龚大夫和陈护士从里面疲倦地走了出来，呼啦一下，病人的家属急切地围了上去。大夫，怎么样啊？情况严不严重？还有没有希望啊？
放心吧，龚大夫是做这方面手术的专家，手术进行得很顺利。
太谢谢你们了，以后我们一定报答您，龚大夫。
没关系，病人需要好好休息，要再等一个月才能出院，你们好好护理吧。
说完，龚大夫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，和陈护士向电梯走去。可是两个人刚刚走进电梯，龚大夫就哈哈大笑起来。
龚大夫，你笑什么？
这帮家属真愚蠢，其实这个病人根本看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了。
您是说他活不过今天晚上？
是的，
这么严重的癌变怎么可能通过手术治好呢？
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告诉病人家属呢？
电梯在2楼停下了，电梯的门缓缓打开，可是外面并没有人。
龚大夫，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您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病人家属呢？
龚大夫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他并没有回答陈护士的问题。
陈护士，正好我要到办公室去拿点东西，你在电梯里等我一下。
哦，好吧。
陈护士望着龚大夫走出电梯的背影，他的心中不禁升起了一股疑团。
龚大夫今天是怎么了？他可一贯是个诚实守信的人呢，但今天他居然跟病人家属撒谎，而且明知道患者要死亡还哈哈大笑，真搞不懂他该不是另有什么原因吧。
陈护士猛然间一抬头，龚大夫已经站在了自己的面前。
龚大夫，您走路怎么一点声也没有啊？吓了我一跳。
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
龚大夫摁下了电梯的按钮，电梯向1楼降了下去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那电梯降到了1楼居然没有停，而是径直向地下室降了下去。
怎么回事，龚大夫？这电梯出毛病了。
可就在这时，电梯却在地下3层停了下来。电梯的门缓缓地打开了，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女孩子。那女孩子穿着一条红色的长裙，望着龚大夫和陈护士。
对不起，我想乘电梯上去。哦，请上来吧，小姐。
走开！龚大夫好像突然间发了疯，他对那个女孩大喊了一声之后，猛地关上了电梯的门。面对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，陈护士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
龚大夫，你怎么了？
陈护士，你忘了地下3层是什么？
哦，是太平间。
对呀，这么晚了，这个女孩子孤零零的从太平间里出来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
不会吧，龚大夫，也许她是哪一个死者的家属也不一定啊。
可是陈护士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她的左手上系着一条红绸带啊？在我们医院只有刚刚死去的病人才会系这种红绸带呀。陈护士的脸色变了，他举起自己的左臂。
你说的是不是这一条？
龚大夫赫然看见，在陈护士举起的左臂上居然也系着一条死人的红绸带。龚大夫再看陈护士的表情，陈护士正在用格外狰狞的眼神看着自己。
你说的是不是这条红绸带呀？
你是死人？你是谁？
哎，龚大夫，不好意思，真把您给吓着了。我是想跟您开个玩笑，对不起，这是我昨天晚上做手术的时候 辟邪用的红绸带，真抱歉龚大夫，对不起啊。
哎呀，陈小姐，我拜托你别开这种玩笑，这会把人吓死的。
电梯在一楼停下了，龚大夫和陈护士走出了电梯，他们来到了医院的门口。可是刚到门口，龚大夫却停住了脚步。陈护士，你不觉得刚才我们在地下三层看到的那个女孩有点面熟吗？
面熟？
她好像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做手术的那个女孩。啊，
龚大夫，您别吓唬我，我害怕。
害怕？怕什么怕？在做手术的时候你怎么不害怕？看你在手术室里忙前忙后的样子，好像那个女孩是你的亲妈一样。
龚大夫，你怎么了？
我告诉你，
你别这样，
她的病根本好不了，得了这种病必须得死。我告诉你陈小姐，就是今天晚上我不治死她，她活着也是白受罪。
什么？龚大夫，您今天晚上是故意把她治死的？
陈护士惊恐地向后退着。
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
是的，我不能让她活在世上，那样太不公平。
此时龚大夫好像换了一个人，他目光空洞，他一步一步向陈护士紧逼过去。
龚大夫，你要干什么？
你看看这个。
龚大夫猛地向陈护士伸起了左臂，在他的左臂上正系着一条猩红的绸带。
你到底是谁？你不要过来！
我告诉你，从看到这个病人，我就做好了死的准备。
你要干什么？
把妻子还给我，把妻子还给我！
龚大夫僵直的手臂向陈护士的脖子掐了过来。
几天之后，龚大夫作为重病人住进了本市的精神病院。那个无辜的患者已经死在了龚大夫的手术刀下。龚大夫杀死他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十年前龚大夫的妻子就是得了这种癌症死去的。而在那天晚上，陈护士也无辜地死在了龚大夫的手上。他系的红绸带并没有给自己带来辟邪的作用。龚大夫在对那个患者行凶之后，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癫狂，所以他杀死了陈护士。至于按错电梯之后，他们在太平间门口看到的那个小女孩的模样，根本就不像那名患者，她的手上也没系什么红绸带，一切都是龚大夫的幻觉。就这样，龚大夫每天呼唤着妻子的名字，在精神病院里生活着。跟所有的病人不同的是，龚大夫的手上系着一条红绸带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红绸带的故事。